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
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在读的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，我自己的书，这是时报出版的。我认为呢，这是最后一集，我不打算把整本书都读完，因为后头啊太有烟火气了，读回忆你还是比较开心的，里面当然写了很多真话，而且因为我写的人已经都过去了，也许我的记忆也是片段的，对他们并不公平，但是我只能记载我自己感觉我记忆里真实的部分，这毕竟不是一个田野调查，这只是一篇散文。祖母的人生美满吗？死守的婚姻，不一样的价值观，相对无言到眼神也不交流的另一半，辛苦养大的儿女，儿子算是有出息，当了教授，让他衣食无余。但是平静如湖泊的家庭中暗流不断。祖母跟母亲之间，因为我爸爸是独子，必须要住在一起。表面看起来像和睦相处的婆媳，但是中间有多少顾全大局的忍让啊？当我逐渐成长，明白了唇齿相依的家人之间日常生活滋生的怨呢，都不是深仇大恨，但是绝对比爱来得充沛啊。这件事情如果我的母亲还在世的话，为了面子一定会极力否认，因为她会说大家都说他们是一对啊，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相处的婆媳。不过我认为啊，直接看见现实比较好，因为我沉默的童年听到了两边完全不一样的话。我母亲是一个本性善良但情绪比较多的人，她很可能会因为有人跟她说你婆婆人好好而不太高兴，她会想说你是在暗示我不够好吗？其实她很聪明，但是她的聪明常常发挥在某一种对人际关系的过度揣测上面。那么我母亲在中年之后，因为小小的缘故，跟祖母唯一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爸爸唯一的妹妹有很大的冲突。我母亲甚至在我面前说她对她恨之入骨，一生气就要我们选边站了。那么我可能也不擅长说表面话，说真的，我的圆滑是后天学来的。我那时候哦，会对于谁在我面前抱怨谁，觉得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？我会说我不想听，你不要在我面前骂他，你们的事跟我无关了。其实我这位姑姑本来住台北，在我念高中的时候，她也曾经很照顾我，我有时候会住在她家哦。那么后来呢，两个人翻脸之后，就因为一个细故翻脸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和解过。那么只要我妈在，姑姑就不会来家里看祖母，虽然就住在附近，王不见王让祖母伤透了心。那时候呢，她已经慢慢走不动了。我母亲不是一个容易跟人和解的人呢，她会因为一句话记很久。其实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要变成这样，哎，很多话人家讲也是无心啊，就忘掉好了。可是其实这种心结一直到她去世都没有消除。我们对负面事件的记忆力其实真的不用太好，人家赞美你的你会忘记了，但是因为一句话而结怨呢，或发生了一个冲突，你很可能永远呢都不记得。而拿恨意来咀嚼最伤的是谁？应该就是自己。在我祖母意识还很清楚的时候，大概就是60岁到80岁之间吧。其实只要祖母的大姐或者是朋友来找她，他们不要我听见的时候会把房门关起来聊天，因为我祖母是不聊八卦，但会她也会聊她心里的怨言。其实有时候我会偷听到祖母对于亲友报复我妈讲话的那个针针刺刺，而且呢，哎，我有听到她咬牙切齿的说我不要再忍耐，但其实他也是在忍耐的了。 那他们之间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冲突，比如说因为我后来在外头读书，光我回家的时候看到的冲突就不少了。比如说我妈妈心血来潮，她突然在房子外面扫地的时候，对面呢就有个天真的邻居太太就会来跟我妈说，不是都你婆婆在扫地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啊？你知道有人说者无心，但我妈就会听成有意，她就认定我祖母是在跟邻居抱怨她懒惰什么也不做，于是呢她就竟然对这个邻居太太回嘴说，谁乱说话不得好死。偏偏呢这位邻居太太也唯恐天下不乱，马上搬弄给我祖母听说，哎呦，你媳妇可能是在说你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哎，乡下的人生啊。那我爸爸呢也只有个处理秘诀了，叫做逃之夭夭，避免正面冲突。所以后来他努力的接各种补习班的课程，比如说在台北台大明明补习班他都教过，也到中南部去接课程，美其名是赚钱，其实啊能够不要回家，不要去听我妈妈的投诉也是好的。至于我祖母，她倒是比较少跟我爸爸说些什么，因为她可能知道我爸爸也很为难吧。所以每一个看起来和平的家庭大概都不是真的和平，这也是我看过的一种事实。当然我可能还遇到更大的冲击，因为我从小是祖母带大，是她的小跟班，那看起来是我祖母那一国的人呢，祖母是我的安全感，我从小就在祖母面前从小睡到大。有一次啊，我妈妈强迫我上楼陪她睡觉，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。我妈妈其实心里会有点吃味，觉得女儿是她生的，她也有努力赚钱来养，我为什么跟祖母比较亲，非常听祖母的话，而且我超会顶嘴，只有针对她呀。所以后来女儿对我顶嘴，我都觉得这也是一种报应，因为我从小也这样，不是吗？那么我妈妈是一个小学老师，那时候当小学老师跟现在不一样，在学校里所有小孩不管合不合理的命令都得听他的话，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。可是啊，他的确在学校里面非常平和，可是他的情绪会留在家里，家庭的气氛随着他的心情改变，晴时多云偶阵雨啊。其实只要他不高兴哦，就算我表现良好也会被打。然后呢，他也可以像熟练农夫挑出菜虫一样挑出我的毛病。那我这个人也很硬啊。比如说有一天晚上他叫我洗碗，我不肯，我说我明天有功课，想借故偷跑，而且我还跟他说，那为什么你不叫弟弟洗呢？结果我妈就说，你是女人就要会啊，不然以后人家会笑我没教你。我就瞪着他说，暴政必亡，于是呢下场就是被贬咯。就算我被罚站，我也没有乖乖站，我觉得啊，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，我真的很委屈，这以后我一定要报复过来的。其实这当然后来都被报复了。我的女儿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就她学会了瞪我。有一天呢，我真的被她瞪到头皮发麻，我也爆发式的抓拍桌子说，我欠你什么，你再瞪我你试试看。我的妈喂，我怎么变得跟我妈妈一模一样啊。可是其实我女儿瞪我的眼神多像是我小时候的眼神啊，这好像是现世报铃声，心脏啊像被急冻枪射中了一样啊。那么其实平心而论，我有很多条件可以冷静啊，但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，有一两次没有忍住。我生第一个孩子的年纪是我妈的一倍以上，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哦，我不知道躲过了多少的世间波澜，处理了多少复杂的雪雨风霜，练得皮坚肉厚，而我竟然还没有找到冷静的借口。无论如何，身为一个母亲，你就是不断不断的修正，修正再修正。每一个人的成长拿的都是单程车票，其实没有如果，
只有就是这样。回过头看，一切有道理，一切都是必经之路。但是我学会了不要对自己太坚持，有时候错了，你就说你错了嘛。
人生是一枚钱币，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钱币都有两面，迥然不一样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祖母48岁，显然不算老，而且是个年轻的祖母。可是当我是个幼儿时，我其实觉得啊，祖母是很老了。刚出生的动物对老这个字有一种直觉，其实你很知道谁是上一代，谁是上上一代，千万呢不要骗他们了，除非说谎可以得到糖果，他们才会被你诱导着说谎，叫阿嬷当阿姨。其实我从小就会想，祖母很老了，万一她过世了我怎么办，谁照顾我呢？所以我每一天睡前都会自助的祈祷，希望老天爷让我的祖母活下去，我会把我一半的岁数分给她。这个祈祷每一天晚上默默的持续了很多年。祖母98岁去世，那时我的孩子也满5岁了，他陪我好久好久，虽然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很少回家，可是我有一点是很明白的，有他跟我在这世界上一起呼吸是很重要的事。长寿也要靠运气，祖母说得很清淡，但显然营养不良。我们家的很多食物，的确我很少想起祖母的菜，妈妈的菜，想到的都是菜市场里面的他们买来的菜。因为我们家很多食物都是用滚水汆烫，沾酱油就算了，对一个孩子都不好吃，但这也许也是长寿的理由。我祖母是一个勇于学习的人，比如说她能够听国语是自学的，看懂中文字是自学的，当然以前日本也有汉字。那50岁的时候骑脚踏车，一直到85岁还骑脚踏车到公园去参加早操会，但是后来呢就一次小中风，她在路上晕倒，后来就没有再骑。虽然五音不是真的很全，可是他一接到麦克风还可以自信唱歌，还会去参加老人的比赛，也会跟团到日本去玩。当然从85岁某一天骑脚踏车昏倒之后，情况就急转直下了，他忘记很多事情，渐渐的没办法出门，渐渐的连坐都坐不稳了，渐渐的连躺着都不舒服了。这让我悟到一个道理，人生的循环，生老病死，生和老病死之间距离是长些，但是啊，老和病和死这几个字是紧密的结合着，而且会有很急速的变化了。人是这样的，当你不能跑之后，渐渐的你就不能走，当你不能走之后，很快的就不能坐，然后就不能躺，躺着都不安稳，直到有一天离苦得乐。这也是我虽然从来没有喜欢过体育课，但在步入中年之后却爱上跑马拉松去练肌力的理由。因为啊，如果活着，我想好好的活着，而不是像一个饱满的气球，明明没有任何漏洞，但一天一天消了气，至少我们可以让那个消气的感觉慢一些。总而言之，我从祖母身上看到了，我感谢她的长寿，但是长寿对她恐怕不是幸福，而是一种折磨。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祖母，她那双手曾经在你牙牙学语、傻傻学步的时候牵扶过你，曾经因为你会说话，你开始笑了，打从心里快乐，曾经背你上菜市场，曾经为你花心思做过饭，他在衰老，而我们正在成长。我们最大的交集只有幼年，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跟他长相左右。我们的知识始终不在同一条线上，彼此充满爱，但未必有话可讲。我们目送着彼此离去的身影。有史以来，人类应该有无数多个这样的祖母。祖母对我们的未来没有太大期许，所以也不会有太多冲突。交谈起来并不热络，话题也不可能太投机，也不可能深聊。
可是每个日子的陪伴，在我们心底的那座秤上，占着好大的分量。因为有人爱过我们，就算我们对这个世界失望了，被很多事情辜负了，我们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姿态。祖母，我人生最甜美的回忆还是你牵着我的手，一起走到传统市场，低下来问说，你有要吃什么吗？你有想要吃啥不？我非常的想你，想你的时候我并不悲伤，因为那些零零碎碎的美好回忆，我的泪水还是很温暖。在人生中，拥有一个你不想让他失望的人，是绝顶幸福的。虽然走在不一样的命运路上，但是我明白，我们都有不一样的重大使命。这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我并没有读每一个篇章，那么这是时报出版的，谢谢你的收听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的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